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蔡英文过境美国，中共跳脚威胁，美妥协。反制中共渗透，比利时情报机构调查华为。加密货币创始人被中共高官敲诈4000万美元，刘学英交代。任正非的援兵之计，孟晚舟最新身份曝光。明日大屿填海计划危及财政，5年掏空库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蔡英文过境美国，中共跳脚威胁，美妥协。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礼拜三启程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他将出访危地马拉、伯利兹两个友邦，但国际关注的焦点却是他去程和返程两次过境美国。蔡英文30号过境纽约嗰阵，将在一场由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赞助的活动演讲，并接受该智库颁发全球领导力奖。回程嗰阵，4月5号过境洛杉矶，将在列根图书馆发表演讲，并计划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但这个计划尚未获官方证实。若果成真，这个将是台湾过境外交以来，美国政坛在本土会见台湾总统的最高层级人物。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礼拜三说，所谓的过境根本是企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趁机在国际上兜售台独主张，是在度破坏台海稳定。我哋对此坚决反对，并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礼拜二重申，蔡英文过境符合美国政策、长年惯例和美台非官方关系性质，过境是出于对访客安全和尊严的考量，和美国一中政策相符。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在媒体简报会上说，过境并不罕见，今次是蔡英文第七次过境美国，非官方访问，是私人行程。被问是否会派官员会晤蔡英文那阵，柯比就说美方没有这样的规划。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引述不愿具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共绝对没有理由以此为借口，对台湾反应过度或进一步胁迫台湾。这位高级官员还说，麦卡锡和蔡英文的会晤不是美方有任何升级的迹象。过去台湾领导人几乎每次过境嗰阵都会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而就喺蔡英文出发前，白宫突然取消咗蔡英文过境简报会，引嚟外界猜测。台湾民进党立委蔡适应礼拜三上昼去到立法院受访嗰阵话，美台关系近年有好大进展，比如美国有好多有台法案，重量级人物访台。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上个月亦出席华府安全座谈会，相信蔡英文过境美国会得到妥善安排，对于该见的人、想见的人，相信会有非常重要的表示，有助于台湾能见度的发光。民主党立委赖瑞龙就说，中共打压蔡英文出访是事实，未来亦会用更大力度施压，但外交工作本来就虚虚实实，等最后结果出来先可以见真章，过程中会有好多烟雾弹，相信蔡总统出访友邦，甚至在纽约、洛杉矶过境和众议院议长见面，都是让世界睇见台湾的机会，期待有好好的成果。报道说，近年随着美中在贸易、技术和南海等问题发生冲突，两国关系逐渐恶化，蔡英文预计在美国停留可能是最新的刺激因素。虽然这种停留通常是例行公事，但鉴于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蔡英文这次过境停留将被放大审视。 反制中共渗透，比利时情报机构调查华为。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比利时情报机构正是对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公司华为进行调查，起因是该国政府对中共在欧盟和北约周边实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担忧。据政客新闻网站报道，近几个月来，比利时国家安全局要求约谈华为在布鲁塞尔的已离职员工，调查中共如何通过华为欧盟游说办公室进行情报收集和渗透活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说，美国现在连欧盟都逐渐怀疑华为等高科技企业都为中共收集各国情报资讯，其实并不意外，因为华为看落似一个科技公司，但背后尤其是它在 5G 网络和收集情报的能力可能远超乎各国的想象。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礼拜三说，对华为的调查行动表明，比利时方面可能已掌握中共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李正修说，他们必须有足够证据才可以去调查。华为前员工化名曾俊说，和其他公司的商业公关相比，华为的国际公关意图可能有所不同。华为他因为有中国政府的军方背景，所以本来是属于商业活动里面，可能会参杂很多搞政治情报的一些附带意图。曾俊又说，华为被比利时情报机构调查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他说，中国政府这种野心想渗透全世界，要控制全世界已经越来越公开化，所以全球对他的担忧日渐增加。在这整个背景下，华为理所当然就成为其他国家情报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今后应该还会出现更多被西方调查、制裁或者说是围堵的一些事情。加密币创始人被中共高官敲诈$40,000，刘学英交代。美国联邦检察官礼拜二公布了对曾在全球排名靠前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 FDX 创始人弗里德的第三份起诉书，指控他在2021年试图向一名或多名中国官员行贿价值至少$40,000的数字货币，以重新获得被中国政府冻结的账户许可权，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根据这份起诉书， FDX 在中国被冻结的账户拥有超过$10,000,000加密货币，在第一笔贿款交付后，这些账户被解冻。之后弗里德要求他的员工支付剩低的$几千万贿款。这份最新起诉书包含了对弗里德13项指控。负责起诉的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中国驻美大使馆和弗里德本人的发言人对这个消息就不予置评。去年12月，检察官首次对弗里德提出起诉书，指控他误导投资者和派款人，并从 FDX 摄取$几十亿的客户资金。FDX 在去年11月已申请破产重组，该平台之前曾有日交易量超过$600亿的记录，但到了2022年11月，它发行的代币 FTT 流动性被质疑，价格一日大跌70%，并传出收购消息。推特上对 FTX 行贿中国官员的消息有很多讨论，有网民就说，当时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学应给社会一个交代，并推测涉案官员至少是中国央行副行长级别的人。任正非的援兵之计，孟晚舟最新身份曝光。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将在4月1号担任华为轮值董事长，到9月30号为期6个月。外界揣测此举可能为孟晚舟接任华为女掌门铺路。不过任正非在4年前接受英媒专访时提到，孟晚舟呢世唔可能当接班人，因为佢冇技术背景。如今孟晚舟从副董事长身份升级轮值董座，证实任正非当年嘅援兵之计。据新浪网报道，喺拜登政府制裁下，华为手机、5G 等业务受严重冲击，导致公司整体营收暴跌1/4。尽管华为找到突围的出路，就是靠销售 4G 或更早前的产品存活落嚟。但任正非先前坦言话，华为仍处于困难时期，可见美国出重手打压。华为持续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华为董事会日前决议，副董事长徐直军、胡厚坤、孟晚舟担任公司轮值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袖，领导公司董事会和常务董事会。孟晚舟将在4月1号至9月30号接下轮值董座的角色，为期6个月。外界关注孟晚舟当值董事长后会为华为带来什么新面貌。事实上，任正非在2019年接受英国 BBC 专访那时坦言，孟晚舟呢世都唔可能当接班人，因为佢冇技术背景。的确，同另外两位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胡厚坤相比，孟晚舟以往嘅工作经验都同财务相关，喺技术上确实系白纸一张。因此当时任正非嗰番话，外界都信以为真。但而家一切都反转。孟晚舟当值轮值董事长将是真正大权在握，成为华为掌舵人，亦证实任正非的援兵之计。明日大屿填海计划危及财政，五年掏空库房。明日大屿公众咨询即将在3月31号完结，绿色和平29号联同中大经济系前副教授关卓照发布明日大屿对香港的公共财政危机报告。报告说，香港公共财政本身已面临重重危机，包括结构性财赤。如果再强推明日大屿，估计即使发债融资，五年内将耗尽财政储备，至2041年债务将超过7万亿元。报告根据政府2014年发表的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报告所使用的收支推算模型，参考经济和统计分析常用的专业方法，以不同收入和经济增长情景、不同融资方案等估算明日大屿对香港未来公共财政影响。研究团队说，按保守估计，全部推算结果都显示，即使卖地收入符合政府预期和成功发出基建债等融资，政府库房都会耗尽，而最快在2028-29财政年度就会发生。到2041年，債務滾存甚至超過7万亿元。關卓照話，以借派方式進行明日大屿是斷錯症用錯藥。第三個核心商業區不單止難以達到每年2000亿元經濟效益的願景，更可能惡化本身已存在的結構性財赤，令社會和經濟進一步陷入困境。加上負債累累，威脅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資深項目主任陳可純說，明日大嶼一旦上馬，既破壞珍貴的海洋生態環境，亦置香港於財務崩潰中。若當局漠視項目可能引發的危機，有如墮入深淵，點做都做不好。促請港府撤回明日大嶼計劃，並建議優先發展棕地。 明日大屿是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018年施政报告提出的大型填海计划，问世以来引发争议不断，多个民间团体在今次公众咨询期先后发表研究报告反对相关填海工程。其中本土研究社报告说，国际间13个类似交易州人工岛面积超过1000公顷的大型填海工程，当中接近80%烂尾，背后涉及贪污、资金短缺等问题。港府如果继续硬推明日大屿计划，形同压住一场无胜算的赌局，或演变成另一个国际笑柄。多名专家亦从经济效益、气候危机、环保生态、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罗列出20个反对理由，例如政府话工程要花最少5800亿港元，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认为是严重低估，因为政府没有参考近期同类工程造价，估算亦有错漏。据他保守估计，明日大屿造价其实近9000亿元。气象专家林超英就质疑政府低估人工岛潜在气候风险，话在现时完全不知海水上升引起各种工程需要，尤其要花多少钱，就好像无底洞。不过特首李家超日前在行政会议前回应记者时重申，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两个项目都会做，以确保未来本港30年的土地供应和香港竞争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